But for this part, we'll emphasize on the prototype, that Jesus was our prototype, and that we have the same spiritual life that he has.
我们刚刚讲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原型。
Okay, before we get into that though, maybe Serena, you can explain the changes or how you want to use these words.
好,我们刚才讲到那个 typology这个字呢,我们叫做预表,其实那个预的,预应该是用预言的预,就预先表述,所以在旧约里面的很多的一些事物, 好,人事物,它都预表了未来的一些人事物,那那个预要用预先的那个预字。所以呢,这个预表这个词呢,它其实很明显的都在讲的是,它在预先告知未来会发生的一些状态。好,而所谓的这个原型呢,却反而是所有的事情,它第一个造出来的那个形状。 而耶稣呢，他就是我们所谓教会时代的所有的信徒的一个原型，而我们现在呢是在新的时代，而我们要理解啊，就是说旧约时代的信徒跟新约时代的信徒，基督徒，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新约时代的信徒，我们有一个耶稣这样的原型，所以因为耶稣他的 出现造成了我们新约时代的所有的人，他有40个来自天上帝给的礼物，那是旧约时代的人没有的。但是其实旧约时代的信徒，他也有一些礼物，只是没有像我们新约时代那么多。我们有40个，他们有其中的一些，其中有的呢，比如说像大卫啦，或者是亚伯拉罕啊，他们都有所谓的一个完美的公义。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之前课堂讲的一个加号再写一个 R， 好，这个呢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完美的公义，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完美的公义，才能够让我们将来可以上天堂。And
you need to be given eternal life.
而且你必须要得到这就是永恒的生命。 就像约翰福音第3章15节里面提到的，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会得到
eternal life. That he gives you eternal life.
就是当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会得到永恒的生命。而在旧约时代的这些信众，他们也一样会得到这个。而在旧约时代的可以得到所谓的完美的正义跟永生，而我们的 新约时代的信徒呢，我们得到双倍的永生。Okay, 因为经由当我们信神以后，我们再被圣灵洗礼。Remember
the baptism really means to be put in, to identified with, or put into union with Jesus Christ.
而所谓圣灵的洗礼是让我们与耶稣基督合而为一。That
means we share in many of Christ's characteristics.
而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就可以分享非常多耶稣基督的一些特质。而在旧约时代的信徒，他是没有机会受到圣灵洗礼的，所以他就没有机会跟耶稣基督合而为一。而且呢，耶稣基督会有一个永久的成为王的命格。He
is the eternal king.
因为他是永远的王。And
we're in Christ.
而我们是跟他合而为一的，这是在整个宇宙中最高的等级。In
the time of Abraham, there was a king priest called Melchizedek. I think that's his name. He was in the time of Abraham.
在亚伯拉罕时期呢，有一位国王叫 Melchizedek，这个国王。
He was a king and he was a priest.
他是又是王又是大祭司。He
was a typology of the coming Jesus Christ.
他呢就是耶稣基督未来会出现的预表。这有趣的是在旧约里面，这个王啊， 提到他，但没有完全没有提他的过去，他没有任何的背景，在旧约里看不到他的背景。Now,
of course, he had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但他一定是有父母，也有小孩，也有孙子等等的。But
the Bible doesn't tell us about.
但是奇怪的是，圣经里完全不提到他所有的任何的关系。这就好像耶稣基督，他没有 源头，因为他是神，神是说不出他的源头的。耶稣基督会成为宇宙之王。
And he's the high priest.
他又是大祭司。而一般的祭司都是利未人这个族群的，而耶稣他不是来自于利未人。但是耶稣又必须是一个祭司，因为他必须献他献祭他自己。因为当你是一个被献祭之物，一个羔羊，是需要由祭司来献祭的。羔羊自己不能献祭他自己，所以呢，耶稣他必须也是祭司，然后又可以献祭他自己。
Okay, so that's why the Bible says that Christ was a priest in the order of Melchizedek. He had to be a priest, and that priesthood had to come from somewhere.
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圣经里提到说，耶稣他必须是这个 Melchizedek 这一个国王大祭司。
In 1 Peter chapter 2 verses 5 and 9, it mentions that we are royal priests in the family of God.
所以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五到九节里面就讲说，我们都是耶稣基督一起的皇家的成员。我们如何成为跟耶稣一样的皇家成员，而且还都是大祭司，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See, the fact that we're royal family and the fact we're priests in that royal family, these are two more assets or two more resources that are part of your 40 assets.
所以呢，我们又是皇家成员，又是大祭司，这两个身份其实就是在我们信主后得到的四十件礼物里面的那另外两件。
These are not given to Old Testament believers.
而这不是旧约时代的信徒拥有的。而且在旧约时代，如果你是利未人，而且还是只可能只有一个，他才有成为所谓整个最大祭司的这个角色。
It was a very privileged position.
而且他是非常非常优等的一个受人崇敬的一个位置。你必须身在利未人的这个族群中。你必须是在亚伦这个这条线上。
Okay, remember Aaron and Moses were actually brothers, so it's sort of in the family of Moses, but really it was through Aaron.
就是因为亚伦跟摩西都是同一家的，但是重点是在于亚伦是被定为大祭司。
You had to be a male.
你必须是个男的。
You had to be over 30 years old.
你必须超过30岁。你不能够有任何残疾。
Okay, but the interesting thing is you didn't even have to be a believer.
但你却不一定要是一个信徒，真正信主的人，因为很多这个在那个时代的大祭司其实是蛮糟糕的人。现在我们呢，只要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了一个祭司以及皇家成员。而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有耶稣作为我们的原型，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像耶稣基督一样的这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优惠，就是他的这些相关的礼物。只要当我们一信主之后呢，这些礼物就自动的给到我们身上。但是呢，要为了要一直生活在属灵的生活中的时候，你必须要学习圣经，然后才能够生活在属灵的生活中。
Just as Jesus Christ, he was born with the fi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你才能够有圣灵充满。
And he learned Bible doctrine.
在圣灵充满中，他学习圣经，然后他才能够成熟着。因为属灵的生命的成熟，他才有能力真正最后被钉十字架赴死。当耶稣出生的时候呢，他是被给予了人的魂，而这个魂呢，就有魂的几个重点，是其一就是意志，他的自己自由意志。这代表什么呢？因为他有自由意志，所以他是有机会是会犯罪的。我们谈的这个事情是有一点技术性的一个分析啦，但你必须要理解，因为耶稣基督他生下来是有他的人的位格跟神的位格两个状态合在他身上。那我们现在看到黑板上的这两个字啊，其实是拉丁语
posse non peccari, posse means possible。
好，第一行的第一个字呢是这个所谓可能。
Okay, and non means not.
第二个字代表不。
And pekari means to sin or to make mistakes.
第三个字代表是犯罪或者是做错了。Okay. 就说刚刚的那一行字的英文就是代表的是你是完全没有错误的。
Okay, in means not, so it means no mistakes. That's what impeccable means, no mistakes.
好，所以这个 impeccable 就是说没有错误。
So here, posse non pecari means possible not to make mistakes.
这个，所以那个就是说有可能不会犯下错误。这代表的是在说什么呢？是在讲耶稣基督他以一个人来讲，他却有机会不犯错。所以你看同样的几个字根哦，它组合不一样的时候呢，它下面那一行就变成说绝不会犯错，好，就变成是讲他的神性。所以这两个字前面那一行呢，讲的是他的人性，人性是什么？是有可能不犯错。而第二行呢，是说神性是绝对不犯错。
This tells us the character of God, how perfect it is, because He's perfectly righteous. He cannot sin.
所以呢，下面的这个神性呢，就是说他基本上是完全不可能犯任何错误的。就是说神呢，即使是他想要，他也都不可能去这样想说他要去犯错，因为他的整体的性格，他的这种特质，就是一个不可能犯错的状态。
Now, Satan does not believe that.
但是撒旦他不相信这个，撒旦他就是在整个的天使的征战中，他根本他的目的，这个征战的来源就是他要想办法让上帝犯错。如果神犯了一个错，就代表什么呢？他就不可能再当这个审判长，当法官了。那也就是说他所提出来的要对这个撒旦以及所有的堕落天使所判的刑责就会被取消。而所以这个撒旦呢，他基本上是在打一场一定会输的仗，因为怎么可能一个永不可能犯错的这样的一个神的位格的神会去犯错呢？所以呢，撒旦也要想办法让这个圣子，也就是耶稣基督犯错。那时候撒旦他为什么会认为他有可能可以让耶稣去犯罪？原因是耶稣是有他的人性的那一面，所以人性的那一面是可能不犯错而已，还是有可能，因此就是有可能会犯错，所以他就觉得他有机会去让耶稣犯错。因为在他的耶稣基督的人的这人性的这一面呢，他其实是有一个自由意志，有自由意志就可以选择犯错。而上帝呢，他之为上帝，他就是上帝，所以他基本上是他没有人的魂的哦。而对于一个所有人也是这样哈，就是对于神我们的天父来讲，他的所有的思维就只有在他的性格中可以创造出来的思维。永恒的天父他的所有的思维从千亿年前他就是不会变的了。而上帝呢，他就是他的特质是什么呢？他就是永远都可以做最佳的选择，所以他帮每一个天使或者我每一个人，我们都选择了最好的选择。他绝对不会思考说啊，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呢？是不是应该那样呢？是不是这样比较好呢？他不会这样思考。
God just knows the facts and He knows the best way to do things.
因为他就是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他永远选择的就是那个最好，而且不需要犹豫。
Okay.
而回到耶稣呢，耶稣因为他是人呢，所以他是有可能不犯错而已哦。马太福音里面的第四章有讲到，上帝天父其实他给了撒旦机会去测试耶稣。路西佛也就是撒旦呢，他测试耶稣三次，先是在沙漠里。
Yeah, so he's tempting him to do wrong.
所以他一直在引诱他要做错事，但他不是用一个简单的说啊，这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你可以跟她做爱。哦，他也不会说哦，这个是全天下最好的海洛因，你要不要试试看
？Yeah, that would just be too obvious.
那就太明显。他 他假设他反而在想的是也许耶稣会很想要伟大的权力，或者是他想要行神迹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而且他搞不好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非常好的可怜的人，就说啊，我看你啊好像很饿啊，为什么不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呢？但是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用任何的神迹来为他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很多信徒基督徒都以为他们应该要求神显神迹来解决他的问题，而如果神要为你行神迹来解决你的问题的话，他只能证明神是可以行神迹。
And we know that God can do miracles. He made the universe.
而我们已经知道神本来就可以行神迹，他已经创造了整个宇宙。而神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希望看到你可以运用神的话语来解决他自己的问题。就像耶稣基督他做的，他没有用神的奇迹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呢，他用了神的话语来解决问题。而在马太福音里面第四章讲得很清楚啊，这个路西佛他居然是用神的话语把他稍微扭曲了，然后来试着要引诱耶稣。
He was using the word of God to his advantage.
撒旦是用了神的话来得到他的想要得到的好处。
But ultimately, because Jesus Christ had learned the word of God, he passed his test.
而因为耶稣他真的很用心的学了上帝的话语，所以他真正的通过了这个测试。